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信主之后，我才知道受难周和复活节都跟主耶稣有关，但坦白地说，若不是教会每年都会为这些节期安排一些活动，像我这种对节日无感的人大抵是不会记得。所以那些抵制这些所谓西方节日的人让我感到很是困惑，他们为何能记得这么清楚？其实问题并不在于节日要不要过，重点是赋予了这些节日的内涵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当然可以按着习惯上的认知简单粗暴地说，根本就不可能有复活这回事儿。可如果真有的话，那是不是应该搞搞清楚呢？听说有些慕道多年的朋友一直无法接受基督信仰，就是卡在了复活这件事，觉得不符合科学。但你从逻辑上讲，神学本来就超出科学的范畴，一定要让神学上的事符合科学，那也说不通啊。再说了，福音书记载的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一件是科学能解释得了。可正是那些神迹，让当时在那个信息闭塞年代，成千上万的人都慕名追随耶稣。也正是那么多神迹启示，恰恰证明那是神才能做到的事。我们之所以说基督信仰是关乎生命，是带给人永生盼望的信仰，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复活也是基督信仰最独特和区别于其他任何宗教的地方。事实上，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复活，基督教根本就不会成立。当年那些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亲眼见过主所行的大神迹，也亲耳听过主说他会被交在人的手里受死，并在第三天复活。可当主被钉十架真正发生时，门徒们却四处逃散了。包括今天也一样，基督徒若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复活的主，又何来信心的坚固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15章14到4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15章14到15节就讲述了比拉多虽然是清楚主耶稣是无辜的，但是因为不敢得罪百姓， 并且为了叫众人喜欢，所以他就违心地释放罪大恶极的巴拉巴，然后把耶稣给鞭打，并且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根据罗马法律，耶稣并没有罪，但是比拉多却屈服于政治压力，放弃正义。他随从了犹太宗教领袖的意图，取悦他们，以求自保。神对于是非曲直立场鲜明，我们如果放弃神的立场，根据群众的意愿来做决定，那么这就是妥协，是目无法纪的。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对耶稣的死来负责。门徒因为惊恐而离弃耶稣，彼得三次不认主，犹大出卖主，曾经跟随主的群众袖手旁观，比拉多讨好群众推卸责任，犹太宗教领袖呢控告主耶稣，想置耶稣于死地，罗马官兵折磨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假如当天你在场亲眼目睹这些事发生，那么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好，马可福音15章16到20节就讲述了主耶稣被兵丁所戏弄，兵丁从比拉多手中接管耶稣，并且在钉十字架之前，他们极尽能事地在戏弄辱骂耶稣。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赤裸裸地看到人性的堕落，兵丁们丝毫没有理由如此残酷地对待耶稣，但是为了从中得到病态般的乐趣，他们就百般地折磨主耶稣。倘若他们知道耶稣真的是人类的弥赛亚，是万王之王，那么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了。因此路加福音23章34节经文记载，耶稣也向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戏弄耶稣是王，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只是把耶稣视为争取犹太独立或者是夺取希律王权的革命者，兵丁并没有犹太人的弥赛亚思想。好，马可福音15章21到41节就讲述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和他的死。主耶稣本来可以救自己的，他可以不必承受这些痛苦和侮辱的，并把嘲笑他的人都给杀掉，但是主耶稣他爱我们，他爱世人，甚至爱仇敌，甘愿忍受着一切的苦难和伤痛。当天发生的事件中我们也有份，因为我们的罪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主耶稣他带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认罪，承认耶稣为我们付了本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来去付的代价。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幔子自上而下的就裂开两半，那么就表明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付上代价，并且为我们打通了通往圣洁之神的道路。主耶稣他断气了，他不是因为器官衰竭而死的，而是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父神。主耶稣他完成了救赎大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马可福音的第15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可福音15章42到45节经文就记载，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好，这很有趣，需要来提一下。很少人知道亚利马太的约瑟是主耶稣的跟随者，主耶稣的葬礼呢是由他所操办的，而且他在这个时候很勇敢的就站了出来。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23章50到52节的记载，约瑟虽然是犹太公会的义士，但是呢，他没有随波逐流，他没有同流合污。他是来自当时的一个城亚利马太，他素来盼望神的国来到。那么就在门徒四散而逃、弃耶稣而不顾的时候，约瑟他却以主耶稣跟随者的身份，他就站了出来，他就求取耶稣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说，比拉多很诧异主耶稣这么快就死了。他对此诧异呢是有原因的。一般来说，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会活很久，有时甚至会拖上好几天才慢慢的死去，这是一种很不人道的酷刑。 比拉多感到那么诧异，就特别准许了约瑟他的请求。主耶稣断气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么就在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他们将十字架上的另外一个强盗的腿给打断，以便让他早点死。但是那时主耶稣他就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必要打断耶稣的腿。因此呢，这也就应验了经上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的预言。好，我们知道比拉多将主耶稣的身体赐给了约瑟。有趣的是，在这段经文中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去形容身体。约瑟请求耶稣的身体用的是希腊字，形容整个人，带有关爱和尊敬的意思。比拉多将尸首赐给他，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希腊字，指的是尸首或者是残骸。这是针对死者身体的两种不同的角度和态度。约瑟所用的字呢，代表对耶稣身体的尊敬，他要主耶稣的身体，而比拉多给他的不过是一具尸首。你看，这两者之间是大不相同的。我亲爱的朋友，只有主耶稣才能够使你有价值。你和我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主耶稣为了救赎我们却付上了极重的代价。我们的肉身里边有残缺，但是连我们的身体也要被赎。有一天我们都会经历到身体被赎。好，请留意约瑟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有钱人，他很贴心的把主耶稣的身体放到了为自己所准备的新坟墓里头。马可福音15章46节经文记载，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墓门被封起来了。马太福音27章66节经文记载，罗马人用石头封住坟墓洞口，加上封印，并派罗马兵丁看守。马可福音15章47节经文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只有这几个妇女在那里哀哭，只有他们始终是没有离弃主，他们是跟随主耶稣到底的。愿神祝福这些妇女。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耶稣的复活还有升天。主耶稣他的身体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的每一篇讲道都是复活的信息，每一个讲员都会提到这个主题，初期教会呢更是经常提到。可是今天很多人都不太注重复活的这个信息了，很多教会呢最多只是在复活节主日来讲说复活的信息。主复活了，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因着门徒不遗余力的传讲，那么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归信主耶稣。那么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恩典时代的信徒更应该明白主复活这个真理对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更应该自觉地肩负起传讲福音真道的使命还有责任。好，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第16章的大纲是这样的，第1到4节就讲述了妇人来到空的坟墓，第5到8节就讲述了天使宣告主耶稣已经复活了，第9到18节就讲述了主耶稣向人去显现，第19到20节就讲述了主耶稣他升天。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的16章1节经文记载，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妇女们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巴勒斯坦地区白天气温很高，尸体腐烂得很快。这些妇女呢，似乎不是为了防止尸体腐烂，而是为了除去尸体腐烂的味道，以表达对主耶稣真挚的爱。犹太律法规定，触摸尸体是不洁净的。这些妇女的行为就超越了犹太礼仪还有习俗。礼拜天一大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这几个妇女却没有忌讳膏抹主耶稣的身体。伯大尼的玛利亚的香膏没有浪费，这些妇女的香膏反而是浪费了，因为他们带着香膏进到坟墓里头，却发现主耶稣不见了。马可福音16:2-4经文记载，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安息日是在礼拜六太阳下山的时候来结束，妇女们应该是在安息日过了之后才去预备香料，准备礼拜天一大早到坟墓去。来到坟墓的正是在十字架下跟随主的妇女，我想可以准确地说，这些妇女是最后离开十字架，而且又是最早出现在坟墓的人。门徒觉得反正主耶稣已经死了，最好呢保持低调，等到事情的风头过了之后，没有危险了才出来。门徒打算到坟墓去吗？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有这种打算。看起来呢，好像门徒中根本就没有人打算到坟墓里头来去看一看。那么现在很早，太阳刚出来，这些妇女带着香料想要去膏抹主耶稣他的身体。他们原以为到了坟墓会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有石头挡着。可是到了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个难题已经解决了，石头已经被滚开了，但是主耶稣的身体却不见了。天上的使者立刻向他们宣告了主耶稣复活的这个好消息。天使把石头滚开，不是为了让主耶稣出来，而是为了让人可以进去，来亲自查看耶稣真的如他所说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有关坟墓是空的这件事情已经被证实被确认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复活的证据是确凿的。好，马可福音16:5-7经文记载，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好，我们想要考察空坟墓的实况，那么就需要把四福音对照来去读。有些事记载在马太福音，有些事呢则记载在约翰福音。那么在这里，我要援引一位大英帝国首席法官和剑桥大学最高荣誉教授的话。他说，我很清楚明白什么叫做证据，那就是复活的证据从来没有被推翻过。主差派天使特别交代这些妇女来去告诉门徒，天使没有等门徒来。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天使给妇女的信息中来看出来。主耶稣会按照自己的应许来到加利利来去见门徒。约翰福音21就记载了这一段令人惊奇的聚会。你可以想象，当天使告知主耶稣复活的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些妇女该有多么的惊讶呢？他们简直说不出话来。好，天使就吩咐这几个妇女来做传递复活消息的先锋，去告诉门徒和彼得，耶稣要在加利利跟他们来相会。彼得这个不认主的门徒在此就特别的被单独提到。复活的救主没有去否认彼得，仍然是爱着彼得，渴望再次见到彼得。彼得需要特别的挽回，走迷的羊必须被带回与牧人交通，后退的人必须回到父的家里。好，马可福音16:8经文记载，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好，妇女们就惊慌失措，从坟墓那里就逃跑，他们惧怕的不敢把所发生的事来告诉人，这并不意外，也是人之常情。那么令人惊叹的就是，直到天使告知耶稣已经复活的那一刻，他们仍是那么的勇敢、忠诚和专心一致。 马可福音十六章九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马可他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他不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写这卷福音书的，但是这里却明显的是照着时间的顺序来写的。主耶稣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来显现，门徒根本不相信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所说的话。然后呢，主耶稣又向另外两个走在乡村道路上的门徒来去显现。路加福音还记录了两个门徒是去以马忤寺的路上遇到主耶稣的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好，你看，马可虽然是没有记录所有的细节，但是此处他是按照事情的顺序来去记录的。这两个门徒终于领悟到耶稣的身份，他们就立刻赶回到耶路撒冷来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只研究耶稣的生平或者是学习他的教诲，这是不够的，你也必须相信耶稣是神，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应该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那么这是认识耶稣和知道耶稣他的事之间的区别，唯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我们才能够得着基理。那么今天就去跟别人去分享主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吧。好，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经文记载，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好，马可福音它是一卷关乎行动的福音书，那么现在主耶稣告诉门徒该行动了，主门徒要往世界各地去，主耶稣今天也告诉我们应该为主来做工了。那么你今天有没有传讲神的话语呢？我们要把神的话给传出去。好，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主耶稣并不是说你没有受洗啊就要被定罪了，不是，主耶稣没有说要受洗才能够得到救恩，而是说一个人如果得救，他就应该受洗，拒绝主耶稣会永远被定罪。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经文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好，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有时候呢，神会用神迹来介入到信徒的生活中来去保守他们，有时候呢又把特别的能力赐给他们，例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第五节记载保罗安全地打掉毒蛇，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就记录门徒能够医治各种疾病，这些神迹呢是给所有信主之人的应许。信的人不仅是指十二使徒，也包括了后来相信耶稣的所有信徒，这些神迹呢可以定义为神赐给信徒的权柄和护理。然而我们切勿以身犯险来去试探神，这些神迹和权柄只是个案，不可复制，神是否会赐给我们，主权在乎神，这个强求不得。奉我的名这句话就显明了圣徒能力的源泉只有来自耶稣基督。好，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好， 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后来被接升天。若没有复活和升天，耶稣的死虽然是高尚，但却如犹太人的嘲弄那样，只不过是一个悲剧。耶稣的复活就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以此就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耶稣死亡而绝望的门徒，从主的复活和升天就得到能力，并且用活一般的热情来去见证耶稣，向世界各地打开了传扬福音的大门。我们今天蒙召做主的门徒，也应当成为耶稣基督忠心的见证人。好，马可他用最简短的叙述就说明了主耶稣升天并且坐在神右边服侍的伟大的事迹。门徒奉命出去传扬福音，为主来做见证，并且由主跟他们来同工。这是一卷有关行动的福音书，所以让我们赶快的行动起来，成为合神心意的有用器皿，一块儿把神的福音传遍地极，来共同努力吧。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结束了马可福音这卷福音书各章节的查考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邀请大家继续来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进到下一站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穿越之旅。我请您提前熟读一下经文，希望这个新的游览旅程会让您更加的期待还有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如果按照人的逻辑，福音书应该把主耶稣的复活描述为惊天大翻转，接下来应该是门徒们锣鼓喧天奔走相告，在喜庆欢呼胜利的高潮声中结束这卷书。但是没有，第一批见证主复活的人跟你我见到超自然现象的第一反应一样，他们是又发抖又惊奇又害怕。而那些还未亲眼见到复活之主的门徒则充满了怀疑和不信。然而主耶稣却把传福音的大使命托付给了那些软弱小信的人，然后就离开他们回天父那里去了。他之后的历史就是那些门徒和今天的我们在继续书写。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